选的这一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八节。那选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这段时间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调整。那不仅仅是关于教会的这些的情况。那事实上现在我主要的战场不是侍奉的工厂，不是在教会里面，而是在学校的里面所以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的调整那么所以今天盼望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我生命中间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一直在思想，到底我们已经，事实上我已经过了中年了在中年的这个过程中间来思想说人生的下半场要怎么过我的生命，我们的精力要主要放在什么地方中国古人讲说要分清本末不可以本末倒置，要知所先后，什么是主要的先要做的，什么是次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多结果子我挣扎了很久一直在思想上帝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自己，我个人，我的家庭，还有整个我们的教会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有一件在思想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多结果子所以我们要专注在这个主要的事情上面我们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如果大家看得见的话可以跟我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因为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就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七个我是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比较有特点，在 Synoptic Gospel 在这个弗类福音书里面所没有的。那七个我是分别是：我是生命的粮当然这个都是耶稣基督所自己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永生，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后一个我是，我是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盼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前面的那些我是。其实在每一个我是的背后都是一个钥匙通向真理的宝库的钥匙，后面有非常非常深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七个我是里面的最后一个我是。那么我是这个词我可能以前跟大家讲过是上帝特有的一个词，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个地方主耶稣上帝启示摩西的一个名字摩西问上帝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好告诉那些以色列人知道差我的是谁。然后上帝就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叫我是在原文是 YHWH 啊，在中文里面，后来这个 Masoretic text 把它翻成用这个 Adonai 啊，就是主的这个元音，把它放在这个辅音的下面啊，就成了 Yahweh Yahweh。然后中文啊翻译的这个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翻译的都不是特别的准确啊，叫耶和华啊，耶和华啊。那啊，真正的准确的音译直译应该是亚威啊，亚威。那么亚威这个词啊，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可以好像很轻易的说出来啊，这是如果是犹太人在场的话，他们不会说那个字啊，这个叫做 tetragrammaton 啊，就是四字真言啊 ，YHWH， 他们不会说这个字，他们对这个名非常的敬畏啊，所以他们碰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会说是 Hashem， 是那一个名，或者叫做 Adonai。那么中文把这个亚威这个词就翻成啊，自有拥有，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我是这个词，事实上。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啊！我是上帝说我是，当上帝说我是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别的都不是，意味着我也不是，这个背后有很深的这个意义含义在里面的。历史上很多的逼迫，都是因为这些圣徒们坚持说上帝才是，那些掌权者。不是那个永恒的，所以才有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在烈火的窑中，纵然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也不会拜那个金像。在历史上有很多重复类似的现象，在文革的时候，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天主教的神父被扔到监狱的里面，因为他们坚持说上帝是那个领袖，不是那个根本的终极的。那么在现代或者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当我们承认对耶稣说阿们是你是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宣告说我们不是，是对我们自己或者对这个现代精神或者后现代精神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这样一种的反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按着自己的喜好去生活的人，上帝是，我们不是。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是我是啊，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Ego Emi 这里面有个非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比如说你把这个镜头抽远一点看，就是到里面有个很深的奥妙，很深的奥妙，就是旧约的时候，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动词的原型是第三人称单数，也就是说它这个文化的立足点是那个全能的他者来告诉以色列人应该要怎么样做，好像是在西奈山上用手指写那两块石板的上帝告诉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要这么做，要那么做，是一个 holy other， 是一个绝对的他者，第三人称单数的他者是那个文化的核心。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整个时代变化了，从希伯来文转到希腊文，希腊文的动词的原型是第一人称单数，也就是 ego emi。emi 这个词是说的意思，是这个 ego 啊，是第一人称单数。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个圣经里面经常主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怎么怎么说，我告诉你们怎么怎么样。”也就是那个在旧约里面的那个第三人称单数的这个绝对的他者。进入有了就是穿上人的血肉之躯，用第一人称告诉我们说他，我说怎么怎么样，我说怎么怎么样。所以这里面，所以这个 ego emi 啊，我是。那么我是真葡萄树这一个希腊原文的这个意思里面，事实上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意思， 也就是在中文的里面，甚至在英文里面都不一定读得出来的那一个意思。所以中文把它翻成说我是真葡萄树。如果你仔细看希腊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Elysium 这个葡萄树这个 Empleos 葡萄树是 Empleos， 这 Empleos 前面有一个定冠词 the， 英文翻成 the， 我是那一棵葡萄树 and 哈，我是那一棵葡萄树，是那一棵葡萄树，不是泛指的任何一棵葡萄树，是那一棵葡萄树。然后那一棵葡萄树的后面还有一个修饰的词叫做 an Elysium， Elysium 就是 Elysia， Elysia 就是真实的，是真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个葡萄树这个名词实际上有两个修饰的词，一个是 an 就是那一个，另外一个是真实的。所以合乎圣经原文的比较贴近原文的翻译，但是比较绕口的翻译是我是那棵葡萄树，真的那棵，我是那棵葡萄树，真的那棵，真实的那棵。那么也就是说在历史中有很多的葡萄树是失真的不真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很多旧约的背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失真的葡萄树是什么呢？我们看旧约里面那些失真的葡萄树，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一节那个地方，先知何西阿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说明以色列这一棵葡萄树败坏了，拜偶像了，与上帝原初的旨意相违背，他已经从真的上帝所栽的那个葡萄树变质了。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那个地方，以赛亚先知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逆，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以色列整个一个集体，这个群体是一个葡萄树，而上帝用纯正的话语，用上帝的工作来修理它，来栽种它，来给它喂施肥给它各种各样的供应，指望结好葡萄。但是结出了却是什么？结出的却是野葡萄，却是酸葡萄，却不是上帝所要收获的那个葡萄，是败坏的葡萄。所以以色列那一棵葡萄树是一个败坏的葡萄树。我们来再看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上帝质问以色列家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以色列变质了，以色列作为这个葡萄树失真了。所以耶稣说，我是那一棵葡萄树，是真的那一棵。以色列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影像，只是一个印记，只是一个表象，是一个失败的表象，是一个失真的表象。在以西结书十五章一到六节那个地方，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啊，已经抛在火中当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以色列的居民。这里的意思是说，葡萄树不能够做家具， 葡萄树也是软软的啊，不能够承受重量。葡萄树主要的功用应该是什么？柔和、谦卑、结果子。主要的功用是结果子。但是以色列家已经怎么样？已经背弃了这个功用，不结果子，不结果子，所以就会被焚烧。你发现上面的这几节经文，实际上包括还有其他我没有列的这些旧约的经文，当把以色列比作葡萄树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审判的主题。上帝审判以色列家，上帝来查看这个葡萄园，结果发现是结的是坏果子，结果变成了野枝子，全然的败坏了。所以上帝把这个园子这些全部拔掉，然后就在园里面摘了那一棵葡萄树，那一棵葡萄树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棵真葡萄树，在上面长起来，我们都是这一个树上的枝子。所以我们看，主是真葡萄树，我是那棵葡萄树，真的那棵。在这个葡萄树里面，我们这一个比喻是个天地之间的那一个比喻，不是主耶稣基督泛泛的用的一个比喻。因为一个 ego me 中间的那种英文叫做 identification， 就是没有间隔的那种重合的那种的关系。在主耶稣在讲 ego me 的时候，不是随便乱讲的，不是很轻易的讲的，而是说主耶稣说我是那一棵葡萄树，是天地之间的那一棵的葡萄树。以色列人深深的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在西律的圣殿，第二圣殿的时候，在这个圣殿入口的地方有一棵一人多高的葡萄树，上面挂满了枝子，然后那个叶子垂下来绕在那个柱子柱子的上面，然后以色列人就在上面可以捐这个叶子，捐金叶子，可以捐了一个贴在上面。所以呢，每一个进到圣殿的人都看到那一棵葡萄树，以色列人就是那棵象征的那棵葡萄树。主耶稣基督就用那个比喻说，我才是那棵葡萄树，是天地之间的那一棵真的葡萄树。然后这棵葡萄树跟我们的关系是，主说这个主耶稣是真那棵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和主的关系，那一棵葡萄树，我们在上面，在二十世纪这个历史进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在这一棵葡萄树上面长出了一个枝子，这个枝子就是 C4 的华人教会，而上面就有你跟我在这个上面。所以整个的历史从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一直开始，你会发现教会是一个肉身的传承，是不间断的一个传承。那个根是在什么地方？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根，是那棵葡萄树长出来，枝繁叶茂几千年，今天仍然在生长。在我们教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今天神学的这个 central gravity， 所谓的这个 demographic gravity 啊，就是人口的重心已经从西方世界欧美世界移到了东方，印度、中国，已经移到了南方、南美、非洲，所以已经移出去了。这个枝子枝繁叶茂在全世界生长，我们是这一棵葡萄树上面的一个枝子。这不是野葡萄，这是家葡萄。所以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上帝是栽培的人。上帝英文叫做 vine dresser， 或者叫 husbandman， 就是种那棵葡萄树的人，修理那棵葡萄树的人，未来也是审判那棵葡萄树的人。所以时间的三个点，过去上帝是种了那棵葡萄树，一直在看守，现在他要修剪 pruning， 然后未来他要审判葡萄树。怎么样审判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多结果子。这一段经文 D.A. Carson 认为有四个主题，一个是 fruitfulness 多结果子，第二个叫 the dependence 啊，这个 完全的依赖。第三个叫做 vital union with Christ， 与主联合。第四个叫做 pruning， 啊，修理干净。啊，但我在仔细查看这段经文以后，我觉得dependence 就是那个那种依赖性啊，跟这个 vital union with Christ 与主联合是其实是一个主题，其实是一个主题。所以我把它简化成为三个部分，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是多结果子，第二个是与主联合，然后是修理干净。我们来看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当你看到这个葡萄园的葡萄累累下去的时候，你的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喜悦的感觉，是一种满足的感觉，是一种扎实的感觉？那么我告诉你，这种感觉也是葡萄园的主人看到这些果子的时候的那种心理，那种心理，也就是上帝看到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就是这种心理。但是当上帝看到我们不结果子的时候，他的里面就会悲哀；看到我们结了坏果子、酸果子的时候，他的里面就会很失望。多结果子，我们看这里面有红的这些字，在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反复出现。约翰的希腊文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用最简单的希腊文讲最深奥的事情。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看它的重复，重复越多说明越重要。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重复。那么多结果子，这段经文在第二节、在第五节还有在第八节里面都讲了这个，你们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所以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不需要很多的专业的训练就知道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意思。什么是果子？什么是果子？什么是果子呢？果子，第一种的果子是生命的果子。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那个地方说，有两种的果子，两类的果子。一种的果子是情欲的果子，一种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大家对这段经文很熟，但是我仍然要读一下，请大家，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单子的时候，在读到这个单子的时候，看是不是有哪个地方对你扎心。说情欲的果子，这一个情欲的果子还在我的身上，还是我很重的一个问题。然后读圣灵的果子，说哪一个果子我基本上没有，我还在操练，或者是我缺失的。所以我们这些话都不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对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来讲的。就好像医生去看病的时候说，有你有这个症状那个症状，这个症状那个症状吗？这个就是这个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有没有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不像后现代，你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圣经里告诉你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要接受审判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不一定这个果子在你身上都成熟了，但看看有没有一些雏形，一些青果子，一些小果子，慢慢的你感觉得出来说，哦，我大概正在操练这个。什么是果子？加拉太书六章第七到第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的是种子，收的是果子。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获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获永生。什么是果子呢？ 果子，这个是一棵葡萄树的枝子，把它切下来，活着的活生生的葡萄树的枝子把它切下来，切下来以后你到明天再去隔一段时间再会去看，就会发现什么，在葡萄树的枝子的上面，在那个切面上面涌出了很多的枝叶，英文叫做 sap， 很多的枝叶涌出来。什么是果子？果子其实就是生命枝叶的凝结，果子是生命枝叶的凝结。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的枝叶在你里面，你怎么可能结果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主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一点，说果子不仅仅是被动的这样一种的生命的枝叶，果子里面是信心的成分在里面，有我们自己主动的成分在里面，是把上帝的真道跟枝叶化在我们的生命中，化作我们生命中的真实，借着信心跟主的联合化在我们生命中的真实，需要经过艰难疼痛风吹雨打，才会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型。结果子其实就是让自己有基督的生命，这个叫做生命的果子。结果子其实就是让别人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是福音的果子。结果子就是让你周围的人，让整个社会可以品味，可以体验到基督的公理、光明、真义啊，真理跟良善。所以这个是各种各样的果子。啊，我们往上回过头来看一下，再回一个，啊，再回一个看看。哦，好，所以这个 step， 这个主的枝叶会流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结果子。啊，不结果子的枝叶其实这个是一种浪费，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十五章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哦，这对经文其实我看了会冒汗。其实这个是作为基督徒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警醒的一段圣经，叫什么？凡属我，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是不是在基督身上的？是的。但是怎么样？不结果子，结果就怎么样？就剪去。其实上帝的话在这个地方是非常严厉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只要属主就可以了，结不结果子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圣经里这段话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会剪去。哦，我们来看，果子是生命的果子，事实上还有福音的果子。我们要往上一章，福音的果子，在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三节那个地方他说，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正如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后面一点的这段经文，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结果子，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我们领受一个使命，乃是要去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结果子对于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我们来看怎么样多结果子呢？啊，这里面就是啊，下一章就是要与主联合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圣经里面的一个教义啊，叫做 Union with Christ 啊，就是与主联合啊，这个啊 ，mano 啊 ，mano 就是常在主的里面，常存在主的里面。同样，这个。约翰在用这个圣经用词的时候，他是 重要的，它就接着重复。所以你看见那个常在，我把它变成红的。这个常在，你清宫戏看多了，不要以为是皇帝的妃子，有一种叫常在哈，是不是？妃嫔下面叫常在，下面还有个叫大印，是不是？你们清宫戏大概看多，我也是看过哈。常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叫一声在不在，在，经常在，经常陪伴在左位左右，常在。常在这个词这么样的经常的重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警戒的意义？常在是不是被动的一种状态，还是一种主动的状态？我觉得常在里面有主动的状态。圣经里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圣经是上帝跟我们主体跟主体之间的沟通。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很有意思，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有了感觉才去祷告，要这个里面觉得说啊状态不错才去祷告，所以呢你就一路沉下去，一直找不到那个感觉。但是这句话告诉你说，你不要什么感觉，你主动去亲近主，主动去祷告，主动去读圣经，上帝就亲近你，把自己从里面拉出来。有的时候我们故意让自己下滑滑滑滑滑得很远很远。 No， 在此时此刻任何时候，你可以说我主动亲近主，主就亲近我们。我要在主的里面，我要生发信心，在主的里面我要向他打开，主动的向他打开，主必回应你的这一个主动的这个动作，与主联合。我们看下一章，与主联合，多结果子。如果我们不在主的里面，这一种的审判，圣经里面的审判不是未来的末世，不只是末世的审判，圣经里面的审判还包括什么？包括是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心里都有数的，不是说到了最后突然我不知道上帝怎么审判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都是有数的，都是有数的。看我们今天生命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离了主以后，我们就会枯干，这里面的 sap， 这里面的这个枝叶就慢慢的就枯干，就没有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跟感受啊？这次我们在这个 CIU Chapel 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他说他从这个有的他家里面有葡萄园，旁边哈，在这个住的地方周围有葡萄园，所以他就去拿一颗枝子啊，有一些牧师把枝子葡萄枯干的葡萄树的枝子放在自己的书桌上面或者放在书架上面，然后就观察这个枝子怎么样慢慢的枯萎凋谢。变硬，很脆。所以呢，你会发现没有主的生命，我们与主脱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就硬了，刚硬了，很脆，很容易折断。但是当我们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柔和谦卑，就会多结果子。怎么样与主同在？下一章，这个好像我不说的话，你大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啊，叫做 George Murray。我就有一次跟他一起谈话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 ，Dr. Murray， 你怎么样可以持守自己在主里面几十年那么热情的服侍，而没有任何的这种后退啊、冷淡啊、懈怠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里面的笑容是那么的真实，生命是这样很活泼的生命不是装出来的。几十年，你就问他，他说他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每年年初的时候，刚开始新年励志的时候，我们都会新年励志，立了志以后一个星期以后就忘了，对不对？这个老师呢，他说我每年我要去买一本圣经，可能是 NIV 啊，或者 NASB 啊，或者 KJV 啊，各种版本的圣经，就每年我就买一本不同版本的圣经，或者 New Life Translation 啊， 然后呢他说我就第新这个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最后一页，比如说是这个七百多页啊，然后呢我就把它除以365，我一天要读两三页，大概多少页哈，你就算了。然后呢他就是说我就从1月1号开始我应该读两页，我实际读了两页，就是 2/2。然后呢第二天我突然有了感动，我多读了两页，就应该读4页，我读了10页，就是 4/10。然后呢到了这个你会发现刚开始很容易啊，读圣经往往是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了旷野了。然后你就发现慢慢的这个一直读下去就形成一种习惯，告诉自己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的时候就要赶一点啊，有的时候可能稍微这个懈怠一两天，但是呢总的会成为一个什么样，成为一种习惯，不断的在读圣经，跟主之间有这一种的时刻的生命的这种连接。所以这个是一种的操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操练啊，我实际上也在操练这个过程。我觉得啊，在我真认真操练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啊，这个跟主亲近的时候，你发现上帝特别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这种烦恼啊、忧伤啊，很多就不见了，因为是上帝的话语、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那些枯枝败叶、那些电视剧啊、那些微信啊、那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读经很重要，但是知道读经重要跟真的去读经根本是两码事。所以这个是与主联合，然后下面一个是要修理干净，就多结枝子。如果你去过我们家，就看到说我们家池上有种了几株玫瑰花在前面后面，那我就发现说有的玫瑰花它光长枝子不长花，而且有的枝子长得很大，所以把这些这个养分全部就吸到那个上面去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去查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剪这个枝子，结果就发现说就是不要手软，不开花的坚决剪掉。剪掉这个以后，剪掉那个不开花的以后，那些开花的就会有养分，就会开花更多。这个只是为 cosmetic purpose， 只是为了好看，只是为开花尚且是这样。那么请问结果子结葡萄岂不更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资源就好像一桶水，然后这桶水呢有很多的要求啊，你这5分钟那10分钟，然后呢你拿起微信来一看，看得很舒服，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你知道吗？以前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格拉森那个地方有一个鬼，然后问他耶稣说那这个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我们现在微信里面都有很多群啊，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呢。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把怎么样，把这个有微信的这个手机放在家里，不拿去了，不拿到办公室，就放在那个地方，有时间休闲的时候再看一下，慢慢养成这样的习惯，堵住生命的这些破口。在我们学校里面有个老师 Roy King， 非常优秀的老师啊，但是这个最近刚刚离开我们学校，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 resizing 还有的 downsizing 啊，他离开，这个非常好的老师，他就跟我讲一个观念，他在讲 leadership 的时候讲了一个观念，让我非常的受益。他跟我讲一句话说，不要打不是自己的仗，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主要的目的 mission 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不是每一个仗都要打的。有的时候我们有血气，就觉得说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最后发现你的生命很散，没有任何主题。不要打不是属于自己的仗，你要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然后把我们的 注意力精力放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面。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比喻里面身上，甚至说有些门徒说，你看哦，这个稗子那么高怎么办呢？上帝说不要管它，让它一起生长，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天使的责任。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这些老父无穷的家谱，神学里面很多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争论起来，你会发现争论个不休。我现在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虽然我是教神学的，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是扎根圣经，建造教会，职场培训门徒，传福音，做社会公益，那些是重要的。至于那个但以理那个金香的第三个脚趾头到底是罗马尼亚还是什么什么，不重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不结果子的无花树，无花果树。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那个地方，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些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请问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复活节前面，发生在受难周。受难周在什么时候？四月份，三月底或者四月份， Easter 我们都知道了吗？ Easter right， 三月底四月初。无花果树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收获的？是这个季节，八月九月的时候收获的。那么请问那个时候是收获的季节吗？离收获的季节还很远呢。但是主耶稣饿了，为什么要去看那棵无花果？因为无花果树事实上也是以色列的一个比喻，民族的一个比喻，一个象征。请问正常的状态，那棵树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枝繁叶茂，叶子也不枯干，很茂盛，但是在叶子下面有很多青果子。虽然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但是里面应该有很多青果子。在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梨树，鲁迅先生说，另外一棵还是梨树。一棵呢结了两个果子，去年感恩节种的，到今年居然一棵结了两个梨子，一棵没有结梨子。请问我是什么时候？我是到昨天才知道，哦哟，它结果子了吗？还是说它刚刚开花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小果子慢慢成型，慢慢看着它长大的？显然是后者嘛。所以果子不是在审判的那个晚上，前天晚上才结出来的，而是你的生命中怎么样，是一点一点慢慢的累积起来的。上帝要怎么审判你们？上帝要怎么审判我？我真的不知道吗？所以我们来看下一章，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See for 我们的教会就好像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我们是上面的小枝子，我们的葡萄树结很多的果子，很多的一串一串的果子。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事工，我们有支持宣教士的事工，我觉得我们教会非常好啊，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宣教士回来真的是有这样的意向，一位宣教士祷告啊，你在金钱上支持他们，这个就是什么？这是结果子啊。在前方打仗的受到什么样的赏赐，在后面看守兵器的也是同样得到赏赐的。所以你参与这个支持宣教士是不是结果子？当然是结果子。你支持 USC 的施工，学生施工，你看你们也有很多人受洗，生命改变，然后回来做见证，是不是结果子？那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我们的 Youth Group 是不是结果子的枝子？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团契关心，真的是关心人家啊，去照顾，去支持，连我自己都受到很多大家的支持。 很多的这些代祷啊、关心啊，这是不是结果子？这是忍耐结果子的这个过程。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你去认真的、忍耐的去做。我以前是农民，你知道，要结果子，要有收成，必须怎么样？必须要有汗水，必须要有痛苦，必须要有艰难。但是你知道说那会结果子，你就忍耐的、默默无闻的去工作、去耕耘，不一定要喧哗啊，见到一棵树上面叶子很多，但是没有果子。外面好看，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可能很成功，全部是成功神学，但是到后来里面还是不是有果子？是不是我们的仗在哪里？我们的战场在哪里？我们的施工的工厂在哪里？我们如果到了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看我们的果子，看最后一章，我们的青果子在哪里？也许你的果子还没有成熟，但是你应该知道哪一个地方是你结果子的地方。把那些不结果子的东西就不要专注，不要放精力在上面，要注重结果子的那些地方。不结果子，你枝子长得再大，最后也是被扔在火里烧了。要专注在那些结果子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省视、我们省察我们教会的整个事空、省察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来看上帝对我们的使命跟托付是什么。我这一生去见主之前，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在哪一些领域？从今以后你要 identify， 就是指出来，这个是我结果子的地方，这个是我结果子的地方。如果上帝让你去做社会公益，那你去就做政治家，那你去做维权律师，这是你结果子的地方。如果上帝让你去这个传道，去宣教，那你就去那个地方去认真的去宣教，把自己的生命专注在这些结果子的领域。希望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上帝说 Well done， 干得好，而不是说 Well what have you done， 你到底干了什么呀。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悔改，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里面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这些念头，把我们的生命浪费在不相干的事情上面，为自己的安逸享受很多的安排，放纵肉体的私欲和邪情。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来带领我们专注定睛在你的身上，用信心与你相连接，你的生命的枝叶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天下人间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们应当在什么样的地方来打仗，在什么样的地方来结果，好让我们是硕果累累的，将来可以回到你那里与我们同在。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个团契，祝福每一个施工，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的枝子。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Amen。